关于这一篇呢，只有讲那前面那几句，我就把这个全文呢，关于这一篇的全文呢念一次哈，才了解说我们只是取部分再说里面的内涵。嘿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蛾眉求之。求之不得，蛾眉私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摩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这里整篇的，以前老师念的都是用这个方式念。他说你不会吟唱的话，不像一个会念诗的人，所以硬着头皮也都学了。那关于这一篇呢，他是乐而不吟。为什么乐而不吟？一般我们说乐会过分，会乐极生悲啦。那哀而不伤，我们太悲伤的时候不会制止。所以《礼记》里头啊，他就要讲说，哀的时候也要适当。所以我们呢，在生活里头都在行在中庸之道。所以不过也不急，也不要不可以不急，就是在中庸里头的。所以这个观书也全指他的宗旨呢，就是说欲学者事师人之性情之正，就是说你要学西洋，你一定要了解说我们的性情，要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啊，我们平常讲说情绪管理要得到一个正确的停在正确的方式。现在人都不懂得什么叫情绪管理，他喜欢发飙就飙起来，这个是很不得体啊。所以有读书的人他会知道说你的情绪要如何去管理，那在悲伤的时候你要制止恰当就好，那太过乐过于快乐的话也不行，也要乐极生悲啊，你要过分的享乐或过分的快乐也不行啊。所以乐与哀呢，是性情不淫也不伤，也不放纵，就是太快乐也不放纵，那太悲伤也不会伤到他的性情，所以呢，他这样才得知这个性情之正，就是用你的情绪管理会管理到恰到好处。全部都跟这首诗的全部呢，都是在说后悔之德啦，说一佩君子不淫就在乐中，不伤就在哀中。哀乐是这个宫里的人呢，表现说乐不是文王那一种贪欲的乐，他的乐呢是因为希望取到这个有德恨的后妃啊，他的用意就是这里。那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关这个诗呢，以这个关雎呢所名的和声兴，就是兴起文王思念求后妃的意思。那这个诗呢，他用鹤声的就是说，这个水鸟，就是母在叫，那公的会跟他应，就是鹤应，就是跟他鹤的呀。你那乖乖，一边买乖乖，声音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大声吼他，他以为你在叫他，他也会过来。所以啊，后为必得是贤才的，正德。正使得这个采取行采就是供那个祭宗庙的这种水采用的，就是供也这个祭品啦、故求淑女呢，我以为匹配，就求得之后，然后终古乐之，求之未得的，无昧师傅的是供。求不到这个后悔以后，那晚上睡觉说冰来冰去困回去，这个得到相思病，那个冰来冰去困回去啊。他这个写诗写得很，里面的内容都写得很活泼。 然后说以致辗转反侧，说其情可爱，因为他那个思念的情啊可爱。然而呢，乐是得到贤内助而乐，哀是未得这个贤内助而哀的。那乐是中古，业是中古呢？其实我们用快乐就会造业，哎，因为它是让我们性情能调和我们的性情，哎，所以那个这个业就是中古之业啦，哎而已啦。那哀呢是辗转欢彻了，而就不过分，有时候你在悲哀也不能太过分啦，那乐也不能太过分。所以孔子呢，这个评论这个诗时候，他以那个抒哀乐之情，不淫不伤，就也不放纵，也不悲伤的过分，而得其正。说求其那个配偶呢，如此谨谨，说这样的谨慎，古时候结婚呢是很重视对方的这个德，因为人讲，所以人讲诶，正着歹缠，望后当啦，娶着歹某一世人，就是你娶到不好的老婆，你一辈子就这样子完蛋。可是咱若正着歹缠，就是歹女当啊，我再望后迄个女当，也许也会好啊。所以这个娶妻是一个很重要，所以这里讲说娶妻要娶的这个贤内助啦，诶。所以呢，他这里思绪呢，他认为说可以封劝天下，端正夫妇之伦。为什么呢？人的基本是从夫妇结婚，然后才生小孩啊。那夫妇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正确的这种观念以后，这个社会就安定了。以前的人很少听到离婚啊，那现在离婚太多了，那离婚呢是变成社会的一个负担，因为你离婚了，小孩子不知道要侍从。不知道要从谁，要依爸爸或是依妈妈，所以小孩子在成长，他也没办法怎么去，就是说，你说尤其是那个离婚的，就会问小朋友，你要跟爸爸还跟妈妈？其实他爱爸爸，他也爱妈妈，他不可能说我爱爸爸不爱妈妈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这里讲说啊，端正夫妇之伦，就是从这个夫妇开始。人伦之首就是夫妇为正始，从开戏。那关雎这一篇呢，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呢。这两句呢，这个古时候的他说，确定君子是指文王了。那淑女呢，就是因为每一家说法不一样。那集注他讲的是这个淑女是指这个后妃，后妃，因为后妃啊，古时候啊，你娶这个。就是后妃就娶第一个老婆，古时候可以娶很多老婆。第一个老婆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啊，就嫡长子啊，他要传宗接代，哎，所以他这里确定是后妃没有错，哎。那这个先儒呢，他以举这个《汉书·宽恒传》里头讲，他说引这两句话呢，以此淑女呢可以配至尊。而为宗庙主，宗庙主要传承这个宗庙的后代，就是有大孙拜的对吧啦，哎，还有那个大囝，就是传承爸爸的这个位置啊，那接下来就是大孙，就是传承大孙的，哎，所以在诗中里头，淑女呢就是指后妃的，这是指后妃没有错。那这里讲说。情的色那个色跟中古之业呢，它盖其忧而生而虽生而不加害于和，就是说古时候的音乐它是以和为贵，因为音乐啊不和是很难听哦，所以把音乐演奏到好是要长时间的有默契。你看那个集体演奏的人，他们都非常有默契，都是互相使一个眼神，因为他们不可以讲话，只能用眼神使你一下，开始哦，哦，那再调音，不对哦，啊，怎么都用眼神去讲话，嘿，所以这个音乐里头呢，它一定要以和为贵，因为你没有和，这个音乐就不可以，很难去合奏起来，哎。他音乐里头，哎， 业以德也。他说这个因缘呢，他用他的德，就是真的和有和的人就是有德恨啊，德啊，从挥这个因缘，不是挥我们想乐的那一种意乐的那种乐，不是，他是在表现我们的人的和的表现，因缘是人的和的表现。所以呢，他其业虽胜而不失其正，故夫子呢称之如此。然后欲学者玩其此，就是用我们要学这个诗的人，你一定要去研究到它里面的深层，不可以只看到外面。所以诗呢，它是心之志的，我内心所志向所要讲的，讲我要讲的话。以前我们跟老先生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写诗，我也有写，那从诗里头就可以看这个人。所以我们老先生说，我写的诗几乎都跟佛教有关系。我认为说啊，世间事不足一提啊，所以我的诗全部都跟佛教有关系的。有因缘，我就把我以前所做的诗啊，就听净空法师的感受啦，那用诗来表现我听诗的听这个经的感受，那用诗来表现说我说他的，我听这个经的内涵。所以呢，要审其因而以视其性情之正。所以这个音乐呢，我们是从他那个音乐里头可以表现他是一个柔和吗，或是一个暴力呢？所以可能后面呢会讲到孔子呢，他听到那个子路啊在谈那个古时候孔子他们都是那时候都是用色嘛，色的是类似那个弦乐啦。对，诗的诗的弦乐，对。他说看那个子路在弹那个瑟，他说你怎么弹这个声音啊？你是我的学生，怎么弹这么暴力的声音？他从那个弹的声音呢，就可以感受的那个人的心性的表现。因为子路他是一个军人，他是在孔子里头，他是。可能是年纪跟孔子比较接近嘛，那就讲话比较大胆的讲，那讲话有时候是很不得体，常常就被老师这样子骂。那孔子呢，看他在谈这个事的时候，就大声说：“啊，你敢不够好心，你给他打击的，他很暴力的这种声音呐、啊。”所以从那个弹琴的声音，同样一个琴，每一个人弹就不一样哦，很奇怪。这个是每一个人下的力量，还有他的感受。也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像我女儿在弹琴，我就知道、啊、这个我女儿弹的，这个好像不对，然后原来是学生来我们家弹琴，我才知道哦，那个不是她弹的，因为她的弹的表现跟学生不一样，所以从这个弹琴里头就可以，也可以了解这一个人的习性，所以这里讲呢，这个关雎这一篇呢，它是那个。周南这个诗一共有11首诗的，是他这个采这个诗的，他的地理环境大约是在黄河以南、长江以北的，所以现在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的西南部跟湖北的西北部一带。那关雎呢，这是民间的诗谣、歌谣，那而成，因为歌谣而成啊，它是一种感情自然流露的爱情诗歌。然后就来歌颂这个，文王跟后妃的故事啊，是吧？那另外一篇呢，王寅武呢，王寅武那个商务那个王寅武，他创办的王寅武，我今天有看到王寅武，他说汉武的讲的时候，讲这个诗的时候，是把他扯进这文王跟后妃的德上。他说王寅武讲的是有道理的，他说明明是一种男女相悦的爱情诗啊。偏要曲解到这个道德的教条上，可是这个也何尝不好？为什么要教化人家？他就用把这个把它扯上说，这个就是教化人民的教条，就用这个方式，这个不是不好啦。是如果依这个实际来讲，这个是应该不是歌颂周文王的事。可是他为了要教化百姓，他们汉朝的时候就把它转成功，黑的是在歌颂这个。文王这个圣人跟后妃的故事， 他宋儒呢，宋代的这个儒家，他看穿了这个错误，他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。可是反对呢，光反对他也不敢大声说了。他说：“嘿，跟他不合乎情理。”可是他也不敢大声说，为什么？毕竟那是赞叹圣人啊，跟现在人不一样。圣诞他现在的人他就敢很大胆的说：“嘿，都不是，嘿，都是安怎样？”可是古代人他心很善良，他认为说这个教化何尝不是好事？他只敢说那个不是，可是他也不敢十分的真切的说，嘿，这个就确定不是。所以这一篇诗大约就是在讲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故事，就像关雎的那种鸟啊，水鸟在叫，怪怪怪，然后他们在谈论，他们在讲话，那个公的在怪怪，啊，母的就跟在后面怪怪，在谈论说他们两个在说这个说话的事情，所以这里讲啊，说这个周南啊，这个周南跟昭南这个事宜呢，他为关雎呢视为太姒而作的，太姒的是这个周文王啊，周文王的老婆，那周武王的老婆呢就是太任啊，所以古代人就把太姒跟太任啊。称为太太，就是这两个贤人啊，这因为一般的教小孩子都是妈妈教的比较多，那个妈妈是圣人呢，教小孩子那一定圣人啊。所以文王他所生的小孩子都是非常优秀。可是，在听那个诗这个《礼记》里头有讲。他说周文王呢，在他这个后位在怀有这个武王的时候，他都有做胎教，胎教就是在肚子里头就开始教小朋友，不是出来再教，所以这个是人家几千年就懂得这个胎教的事情，所以那个胎教好的呢，那个小孩子出来不必教，他就是很乖，就很单纯，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呢是在肚子里头就念佛，所以出来他就很规矩啊，他也自然，你不必教他念佛，他就会念了。因为我们在肚子已经教好出去了，所以有人就说：“哦，你们家小孩子怎么那么乖，怎么那么很会读书？”哎，在肚子里就开始教了，不是出来才教，是在肚子就教了。哎，因为胎教里头教，剩余出来教是还可以，那出来十岁之前教是还 OK 的。十岁以后教就很困难了，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小朋友呢，从小就一直赶快背圣贤的书，因为把圣贤的书全部都背在脑袋瓜里头，他以后碰到事情他就自然会去用到。那现在是有背，可是现在有背不是普遍人都去背，只有某一些人会背而已。那某一些人会背呢，那旁边的人所做的事情跟你背的这些内涵是极相违的，不刚啊！以前不是，以前你普遍的人他不认识字啊，可是他被圣人教化，他就跟着圣人学这个好的动作、好的思维啊。哎呀，那现在呢不是啊，背的只有部分的人，那你一定要讲的让他了解，他才会坐在里面。那如果你没有讲他了解以后，只有你一个会背，他也不知道里面内容。那以前的人是。他不知道内容没关系，可是他们行为都是坐在好里头，他就有一种风气去教化，这风气教化是确定的，确实的，像一个好的学校，那出来的学生都是很规矩的，所以现在去找工作，人家第一个说你是哪一个学校出来的，因为那个校风可以证明说这个小孩子不是很差的，所以这个胎教很重要，这确实是很重要，所以尽量懂得用胎教的人就要赶快去用胎教，那胎教会用，他小孩子出来真的非常好，我们家小孩子出来都很庄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天天在念阿弥陀佛，真的，他真的很庄严，他就是个子高，然后皮肤白，那五官都很端正，因为我们长时间在熏习念，那久了以后他出来他就自然他也会念，这个就是胎教，那文王呢那时候就有在用胎教，那现在的人他不懂得说，你看这个周朝就用胎教啊，看我们中国头脑有多先进啊！现在人 不懂得这个道理。现在会啊，会说怀孕的时候就要看那个漂亮的相，然后生出来就跟相一样。其实那个本质最重要了，相本质好，相就好了。对啊，那个相是从子里头出来的吧？哎，好，接下来就哀公问射仪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后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薄，周人以利，曰：使民战栗。子闻之，曰：臣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哎，这个哀公呢，为什么问于宰我这个事情呢？因为那时候呢，哀公啊，他想要除去这个三家的权臣，因为三家就是祭祀这三家。我们在读古文西域的时候，哀公后来就绕跑了。为什么？他去想要去除这个祭祀啊，祭祀这个，他去杀祭祀就对了。那祭祀他的军权很强盛啊。那杀没有把他杀掉以后，反而被祭祀追杀。后来这哀公就跑到国外去了，后来就死在国外，没有回来鲁国。那这里讲说，哀公呢问射仪宰我呢，哀公呢他以这个射主的事情问宰我。那射主的这个射就是土地神呢、啊，那土地神总是要有一个表法，就是用一个这个木头，然后用木头来表这个土地神啊。那宰我呢，他是鲁国人，是孔子的弟子，他的姓叫宰，名字叫禹，字叫自我。禹就是我啊，自我就是我。古时候的取字是有典故来的，我们的字也是老师取的，那老师他也是用你的名字取你的字。哎，那我的字是青莲，那我们同学就有人抗议的说，那个青莲白居易说我怎么可以取白居易，他老师说那如果那些人不能取他相同的话，那就没有名字可以取的。哎，他说我是侍奉佛的，说我是拜佛的人啊，他就给我取青莲。那到老师晚年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，老师你给我取青莲太好了，我都不敢问说你为什么要取这个青莲，这个意思说青莲是出泥而不染。哎，说哦，我有这么好吗？他说表这个意思，因为你是侍佛的，说你是拜佛的人。哎，因为他看我所做的事都是跟佛法有关系，不写这些世间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他就把我取青莲。那我这个字是老师给我，他说同学都是跟老师求字的，我这人本来就很客气啊，不敢跟人家要什么东西，那老师就主动给我说，好，我就帮你取的字叫青莲。说太好了，不敢说好，也不敢说不好，那老师的期望我们当然是很欢喜啊。所以这个字跟本来的名字有关系。那的名字里头呢，像说我的名字是春芳，那春天是属于东方，东西南北东啊，东是青色的，青色，所以青莲哦，它这个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。春天是属于东方，那东方是青色的，所以青莲。他那个宰我呢，他善于言语，他与子贡并列于这个言语科，就是他很会讲话，很擅长讲话。那个鲁哀公呢，他问于射呢，是指说射主的话来说了哈，那相当于说，当时呢，祭土地神呢要立一棵木，那这个木呢是以神来评议啊，就是以木为称主的，以现在称的说行诸白雅文化。哎，用行诸白龙哦，这个代表是射神。那宰我对耶，宰我就跟他讲说，夏后氏以松，那殷人以薄，因为松跟薄这两种树可以活到上千年了。我们去看花博，那个松啊跟薄啊有两三百年呢，园艺有两三百年哦，这个好壮观哦。那这个松跟柏呢，它是这两种树呢，它是终年都是绿叶青青的，不会枯掉。所以我们 跟人家写那个祝贺卡，尤其写给那个老人家，常常会写到说松柏长青，希望说他跟松柏一样长长的，这样子青青绿色的，没有枯萎。哎，那周人以立，他说也使民站立，都和百姓人家有一种站立，站立的功。他为什么用使民站立呢？他就是用希望用那个宰我希望用利用百姓来反对这个祭祀三家，因为百姓的力量比较强嘛。可是古时候的人很百姓就是很遵从上面的人说的话，不大敢说反对的话，除非你是周武王他这样子革命起来，他下面才敢啊，不敢下面的人不敢说自己说就反对，说我反对你怎样，一直说不敢。哎，所以宰我对哀公说，做社主呢，做社主所用的木材呢，这个夏代呢他用松，殷代呢他用柏，那周代用栎啊。那宰我又说，用栎的意思叫使民站立，他解释成站立说因为使人家恐惧的意思啊，怕，因为你若革命是不是会人会受伤会死啊，就是要让人家恐惧。哎，他这个恐惧主要是要那个祭祀，他是要希望说祭祀呢，祭祀这个鲁国的国君的权力呢，希望能还给这个鲁哀公啊。可是祭祀的权力已经大到不可以灭了。那个鲁哀公要去刺杀这个祭祀，就被祭祀反攻过来啊，所以鲁哀公后来就逃命了，逃到国外去了。哎，所以这里讲说，意为哀公想除去这个三家的这个权臣呢，而不敢明说，所以呢就问事，他就这样讲问事，他暗示说，一诸三横之家呢，那宰我的，既是知这个意思的，他就意以这个隐语啊答复哀公说，使民站立，对他们讲他们的术语，应该可以了解。那祭祀呢是答以可以诛，就是说祭祀这三家占有这个鲁国国君的这个权力可以诛，因为金的权力啊被这个臣子占去了，他要百姓去跟他诛，诛就是说去指责他啦，去给他革命啦。哎呀，那孔子听了那就很恐怖啊，要不要革命，那还死一堆人。那孔子也知道说这个革命不可能成功，为什么？那个祭祀的势力太强了，太强，他不可能革命成功，所以你百姓你反对他，相当于说你拿石头去打那个鸡蛋一样，那绝对是不能成就。所以孔子听了以后就跟他讲说，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孔子听西哀公以这个宰我这样的问答以后，便说成事不说，成事而公，这三家的兵权已经比哀公强盛了，你可不可以攻下，你再说这个国家反而更糟糕。哎，那凡事已定局了，就不必再说了，就是说既是已经占有了这个鲁哀公已经好几十年了，你不必再讲了，他权力已经大到不可能再给他要回来的。那这指呢哀公他施政而言啊，他三家专权群势啊形成已久了，再说也没有用啦，故不需说啦。那遂事不见的时候，遂事的一公指三家已经在做的事情已经成就了。哎，那已经成就了，那宰我就对哀公进言啦，那时候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没有能力去平反了，没有能力去把它要回来了，没办法。那你没办法，你这样子去做，不是使百姓增加受伤吗？那孔子说不可以，那就不要说，不可以说，已经进行了，不可以再说了。哎，说不如不见，说不要，就不如就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谏言的。那既往不咎，既往是指那个宰我对哀公言呐、啊，说虽然不适当哦，那难以说出来了。公你已经话讲了去啊，有话不能再收回来了。那说了就好了，不要再继续说了。哎，所以难以说出了，哀那个难以已经说出了。孔子亦不追究，宰我故云不咎，说你不追究在你说这些事啊，因为这个追究无济于事啊，是不是？ 所以你看圣人他所做的法呢，几乎都有成就的他才做，有必然性的他才做，哎，没有意义的他不做。你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恰到好处，不是像我们说想做就做，那个也许会失败啊。所以圣人所说的法呢，绝对是有成就的哦，可靠行的哦，他才可以做。这个做的绝对有成就，他才敢做。他在问孔子呢，他这个就有人问了、啊，说孔子呢曾经啊在鲁定公的时候呢，以孟孙等这三家的都城超过制度，就是说祭祀的这个权力啊，就三家的都城呢超过于这个鲁哀公，对，相当于说国君应该要比这个三家祭祀的权还有土地要大，可是到了三家。这个孟孙氏这三家的都城都超过他们这个鲁哀公啊，所以孔子呢就下令了，他说会三家制度的，会除这三家的这个首都，就是会除三家的这些土地啊势力啊，是为何不许宰我说使民在立呢站立呢？说孔子你就可以说会三都了，那宰我为什么不可以说呢？那这里答说孔子呢堕三都是事实之举，孔子认为说这个时候来堕三都可以，为什么那时候呢鲁哀公还有势力可以会这三都啊，可是鲁哀公不敢，他不敢，孔子跟他谏言叫他会这三都，那鲁哀公他不敢，那这个鲁定公呢他不敢啊。所以啊圣人为什么说圣人是圣之始也，因为圣人他很会观这个因缘成熟，他才去做这个事。因缘不成熟，这个战争是无意义啊，是反而死一堆人，这个事情没办法做好。所以呢，因缘时机成熟了，那孔子才说可以会三都。他会三都是有他的道理过来。孔子一定会评估啊，那个鲁定公那时候有能力可以会这三都，那叫他会，他鲁定公他不敢。哎呀，所以圣人的话，他不可能做那一些。危险的事他不会，他有评估说可以他才敢做，所以孔子堕三都是事实之举、哦、那宰我之言不适宜，这不事实，不适合当时所说的，因为那个势力已经强到不可以动他，哎呀，所以这个哀公呢，这个哀公不是他的名字叫哀公、啊、是他的事叫哀公，是人用死掉以后人家在封他的号叫做哀公，为什么哀？那最后一个国君呢、啊，就很悲哀呀、啊，因为最后一个国君实在是活得很没有尊严的，很可怜的。所以哀公问政呢，大约是这个道理过来的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叔子游古史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从后面算来，有吧？哈，叔子游古史啊，他说：“哀公将去伤痕呢，而不敢正言。古者呢，入人于色，就是讲要众人公诸，就是讲要众人去公诸这个祭祀三家。嘿，他其脱于色者呢，是有益于诸人，这跟有益于要诸这个三家，诸的是讲去打败他的意思。”那宰我呢知其意啊，而意引答曰，曰使民站立，说可以诛告他，就是说可以去跟他劝，可是势力太强了，这个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反而会国家大乱呢。而且鲁国啊旁边那个齐国他势力相当强的，鲁国听说长时间被齐国欺负，可是到秦始皇灭这个六国以后，鲁国是最后面离开的，最后亡的。鲁国他从到灭掉以后，听说有七百多年，快要八百年嘛。所以鲁国呢，这些人呢，他心很善良，他几乎被人家欺负，可是他活得最久。所以然后欺负人不一定会活较久。反而齐国真的很乱，到春秋的时候，齐国就开始换人了，就换。春秋时代呢，齐国是封给姜太公嘛，那姜太公就传给他后代。到了战国呢，那齐国就被那个姓陈的占去了。 那不同咯，到春秋的齐国跟战国的齐国是不同人，只是国号没有换而已。那一些人已经换了，就是老板已经换了。那这里讲说子闻之曰，自既往不咎呢，这个岁事就是岁事中为事未成啊，但是事不能已，事不能已者，就是说这个势力已经形势已经行到这了，你根本就没办法让它转弯的。嘿，所以孔子以宰我所对挥利射之意，又起食金杀伐之心，所以宰我你可能要启发这个金去杀伐他，因为国君这个鲁国国君啊，鲁哀公啊，被他欺负得很惨，所以他内心里一直想要去报复。哎，那可能也是这样子，所以那哀公他后来就真的去要出兵去打这个季氏啊。而其言已出啊，不可复救，故立言此以身责之。意使谨其后也，就是说孔子就责备他说，你这样说出来是没办法去救的，就是说我已经供出来，你再去说不是也不对啊，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他在责备他有一种意思，说以后讲话要谨慎，就乱供，尤其是国家大事，你一个抉择错误的话，下面会死很多人，哎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说，主管，官中之气孝哉学完，官中欠福完，官是有三归，官事不廉，恩德欠，连这官是敌内福完，帮君属谢门，官是一属谢门。帮君为两君之后有反点，关系有反点，关系你敌劣小不敌劣，这个管仲呢，这个人哦，孔子也很赞叹他，为什么很赞叹他？因为管仲这个人啊，他就挟着诸侯里头跟他有一种像什么呢，像那个罗马头啊，他表面上是一个老马头，其实他是平定当时的那些战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做一个大哥大，他大哥啊，这个大哥的势力很强势，然后他做人又很正直，所以很多人都降服他。他一句话恭维，大家都听他。所以孔子就很赞叹说：“管仲呢，因为管仲他当了这个齐桓公的宰相以后。”这个天下反而有几十年都没有战争，那几十年没有战争，这国家就每一个国家就会比较安定，他就会百姓也会生活会比较有能过得比较安乐啊。你一战争的话，那百姓是很苦啊。所以宰我呢，这种我这个管仲呢，这个人呢，有人说他小气，不是小气。管仲呢，他这个有人就说管仲啊，你这个人啊，就是你还侍奉两个君主，你刚刚有一种，那一种墙头草，多几个你都挖多几别人去。其实不是，管仲他的想法不是，他的想法跟圣人很接近。他认为说，我只要能国家安，这个社会安定，不互相战争的话，他的目的就达到。他跟说谁哪一个组织对他来讲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哎，他这个人气量很大，才会做这种大事啊。气量不大的人，他就不可能做这个事。